嗨，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到，大自然环境对孩子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大自然环境还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大自然有这样多的好处，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却很少到自然中去呢？作者指出，那份存在于家长心中的恐惧是隔离孩子与自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份恐惧又引发了作者怎样的思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读本书第三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101到118页的内容。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自然体验的价值，那么，该深入研究妨碍我们接触自然的障碍性因素了。在这些原因中，一些是文化或者制度性的，比如越来越多的司法纠纷在教育过程中将自然体验边缘化的趋势，一些是结构性的，比如城市的建筑方式，其他的因素更个人化或家庭化，如出于时间的压力和恐惧。这些制度性和个人性的因素有一个共性，即障碍的制造者们在做这些的时候，通常都是出于一片好心。在我儿子 Johnson 九岁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从学校接他回家，我们在路边的一个街心公园停了下来，玩抛球、接球的游戏。开阔的草坪上，到处都是儿童足球队。Johnson 和我从中心走到草地边上，找了一片没有足球队员的绿地，开始来回抛球。这时，詹森同学的妈妈向我们走来。我知道她是一名运动员，非常看重她孩子的学业和体育成绩，她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严格。你们在干嘛？她微笑着问我们。在等球队吗？不，就是在玩抛接球。我回答，一边把球传给詹森。啊，消磨时间啊，他说。从什么时候起，在公园玩抛球游戏变成了消磨时间了呢？孩子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我们努力改善学校，提高生产力，积累更多财富，然后提供更多技术教育。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富有了，但我们的创造力减少了。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时间，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无意中挤掉了梦想的时间。因为担心，我们会采取措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而另一方面则减低了孩子们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些传统上将孩子带到户外的机构，现在采取的一些做法，事实上也在把孩子们和自然界分开，甚至一些环保组织也在加速这一隔离的过程。他们是无意识的，出于一片好心，但实际上使环保主义的前景和地球自身的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80%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但大部分地区严重缺乏公园空间。对现有公园的支持在近十几年也出现了萎缩。根据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的数据，洛杉矶仅有 30% 的居民住在可步行达到公园的区域内。在建公园时，设计师们都致力于减少未来可能承担的责任，鼓励各式各样的游戏方式，并非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 一块平坦的草地或者人工草皮可能已经算得上完美了，但是对自由玩耍来说却不够。当我们把公园等同于运动场建造时，孩子们获得了踢足球的场地，但是却失去了随心所欲玩耍的空间。事实上，研究表明，当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的时候，他们会去这些公园的边上那些没有太多修剪的地方，峡谷和有很多石头的斜坡，有自然植被的地方。一个公园可能会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美丽如画，但因此，孩子们曾经嬉戏的自然角落和空间可能就丢失了。失去了自然的童年，也就失去童年最重要的特质。用一种有意思的方式去体验自然需要一些时间，那些随意的、未经安排的、梦幻般的时间。除非家长足够清醒，否则这种时间将会变成稀缺的资源，并非他们有意要缩减这些时间，而是因为时间被各种无形的力量消耗了。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太轻视在自然中的玩耍了。我在全国游历，为写《童年的未来》做研究时，我让圣地亚哥市杰拉贝克小学一群五六年级的学生讲讲他们的时间表，一个女孩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实在没有时间玩，因为我有钢琴课，妈妈要求我每天弹一个小时的钢琴，然后要我做家庭作业，大概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要练足球，那是5:30到7:00，然后也就没有时间可以玩了。周末的时候，我们通常有足球比赛，而且我得练习钢琴，然后我还得做一些花园里的工作，然后我还有一些杂物要做，然后我可以自由玩耍了。但这只有2-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对孩子和玩耍的理解不一样。孩子们给玩耍下的定义，通常不包括足球课，也不包括钢琴课。对他们而言，这些活动更像是工作。当孩子们有额外的日程表以外的时间时，他们的感觉如何呢？我觉得自由自在，好像我能做世界上所有想做的事，感觉很爽。一个男孩对我说，当我知道没有作业，没有足球练习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可以到户外远足或骑自行车时，真的感觉很好。在迈阿密肯伍德小学，我问有没有人为将来考进好大学或找到好工作发愁时，有一半多的孩子举手，这些孩子当时才是4年级的学生。一个表情严肃的小女孩，眉毛在眼镜后面拧成一个疙瘩，她说，你不应该站在窗前往外望，也不应该有梦想，你应该努力学习，否则你根本不可能考入大学。对孩子想法产生影响的关键是家长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支配时间。在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市的一个教室里，9年级的学生考特尼·艾文斯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一关系。随着人们日渐长大，自然的壮美越来越容易被忽视。对孩子们来说，雪不但可以带来一次不用上学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一场冒险的可能。雪人、圆顶小屋和打雪仗。但对很多成年人来讲，他观察到，雪只是生活中的诸多麻烦之一，路滑、交通堵塞、人行道上的雪要铲等等等等。因此，时间都去哪儿了？或者转变成什么了呢？最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提供了相当清楚的关于时间使用的例子。马里兰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1981年到2003年期间，孩子们每周减少了约9个小时可以做自由决定的时间。 他们花在非组织性的室内或室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了，但电脑使用的时间却增加了。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做的时间分析研究显示，从1981年到1997年，12岁以下的孩子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增加了 20%。日渐增长的压力剥夺了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和在自然中玩耍的时间。与此同时，电视仍然是时间的头号杀手。公布于2005年和2006年凯撒家庭基金会合作进行的研究发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6个月到6岁的孩子，他们家里的电视都是开着的，或者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年龄从8岁到18岁的孩子，平均每天花费 6.5 个小时在屏幕前，也就是说每周48个小时，甚至比成年人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要长。研究还表明，在约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年轻人都会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的媒介。这样研究者把今天的年轻人称为多重任务的一代。对父母来说，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多，成年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为雇主工作，但也没有减少在办公室的工作时间。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展，美国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路上。1990年到2000年间，每天在上班往返交通时间上花费30分钟或以上的人数升高了 14%。 典型的美国人每天有101分钟时间是在车中度过的，是用于体育锻炼时间的5倍。周末不再用于休闲娱乐，而是用于处理堆积了一周的琐事。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父母都牺牲睡觉的时间去履行他们的职责，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赏雪，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对拥有的时间财富来说，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美国儿科学会的官方刊物《儿科》2007年报道说，大多数美国家庭是只有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或者父母两个都在工作，大学学费压力提前到来。那种认为好父母就应该为孩子在每项可能的技能和天资上做好准备的观念在上升。即使那些不愿意给孩子增加压力的父母，一旦意识到别家孩子都在快车道上的时候，也会感到担忧。这些外来压力很难抗拒，尤其是当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现入不敷出时，底线是我想给孩子最好的，如果延长工作时间有助于目的的达成，那就延长工作时间吧。为了对孩子好，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自然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太重要了。我们现在这样看，在大自然中的时间实际上不是休闲时间，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发展的重要投资。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必要投资。大多数的家长都有很强的责任心，他们把自己陪孩子放松和娱乐都看成了自我放纵的奢侈品，把自然体验从休闲一栏中剔除，放到健康一栏时，我们就更能带着孩子去远足，也更有可能更加开心。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这个投入很大，不过等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看到好处了。托尼亚·伯曼是我所在城市的一个高中生物老师，他描述了十几岁孩子常见的问题。他看到有的孩子在家吃不饱饭，有的孩子放学后在小 区里寻衅滋事，而且他越来越多地看到另外一种痛苦，他称之为超级儿童综合症。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超级妈妈，就是那些想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完美的人。 他们往往从事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对家庭一日三餐的菜单感到很头大，用瞬间记忆卡训练孩子，急匆匆地奔赴各种慈善事业。确实，像父母杂志上有很多警示性的故事，有关超级妈妈可能会崩溃。但是，那些整天要同样忙碌的，过着单调复杂的生活，甚至有时候步履还得更快的孩子们，该怎么活呢？伯曼让他的学生写关于时间压力的作文，一名女生详细地写下了她的时间表以及她的感受。以下是她时间表的一部分，她写道：我在网球赛季打网球，作为一个社区服务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我要领导这个俱乐部的工作。我在社区大学要帮助残疾人学习，在社区当志愿者，在我做礼拜的教堂做儿童看护助手的工作，上六门非常难的课程，为了上大学时能有额外学分。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人选，我给同伴们出谋划策，从不会拒绝朋友或者其他人。在寒假和春假，这个女孩继续做志愿者工作，并且为了在下学期比其他学生领先而不断预习新课程。她对自己的诚实引以为豪，但是与此同时，当看到其他学生考试作弊并取得比她好的成绩时，她的内心非常痛苦。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人，他写道，我是特别爱想事儿的那类人。经历了压力极大的几周后，他病倒了，这让他很害怕。如果恢复不了，无法重新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怎么办？我想到了自杀。当时我真的不在乎自己，宁愿伤害我自己，也不愿意伤害我的父母和朋友。我是那么痛苦，他们不会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的弱点，我的失败，我当时对世界的憎恨。这绝不是简单的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烦恼的写照，而是青少年自杀和自杀未遂比率日渐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能向父母寻求帮助吗？他感觉不能。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只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他说，如果不是生物老师波曼夫人及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今天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父母看来，培养自制力非常重要，但是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同样重要。让孩子亲近自然意义重大，随着这方面的知识增加，家长可能更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很多家长对给自己孩子的安排过多有所担心，而且渴望寻求一种不同的方法。迪卡、卡夫卡的孩子们都已经读大学了，他很想知道他的孩子是否会记得他为他们的生活所计划的大部分事情。当我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对一些特殊的时光记忆犹新，比如我爬树的时候，我在屋后的水坑里玩海盗游戏的时候，还有我坐在硬纸板上顺着斜坡滑进水坑的时候。但是当我和妈妈谈起这些往事时，妈妈说，她为我的童年安排了很多事情，比如安排朋友们到我家里来这类事情。谈过之后，我意识到我在水坑里的自由时光可能并没有占据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但是这恰恰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我的孩子也是如此。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与那些丝毫没有准备的我几乎忘了的很多活动相比，我精心策划的很多活动在他们的记忆里是那么苍白无力。作为成年人，我们能够安排千千万万有意义的事情去利用孩子们的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长期占据孩子们的内心的是什么。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们这么多的控制。 父母的恐惧是孩子得到类似父母小时候所拥有的自由的最大的阻碍。恐惧使成长中的孩子不能享受自然给予的完美的而必要的恩惠，这种恐惧无处不在，交通、犯罪、陌生人，甚至自然本身。现在的孩子被允许的自由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2002年，根据全球第二大城市调研和咨询公司索弗瑞集团为美国人口统计数据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 56% 的父母说他们十岁的时候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得到父母的许可，而现在当他们成了父母，却只有 36% 的人说会给自己的孩子同等的自由。这种潮流在其他国家也得到证实，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研究者利亚·卡斯滕对比了几十年来儿童使用的空间，发现在50-60年代，玩耍理所当然应该是在户外的，孩子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自行活动，也有相当大的地理空间去漫游，和不同背景的孩子一起玩耍，在城市的公共场所玩各种游戏。相反，卡斯滕发现在2005年，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大幅下降，玩耍的空间也更加局促，玩伴也减少了，玩伴的背景也趋向单一。在英国，研究者测定1990年 9.5 岁的儿童所拥有的自由活动经验等同于1971年7岁的儿童。考虑到儿童发展的需求，在家周围活动范围的缩减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在室内玩耍确实减少了一些危险，但其他方面的风险却增加了，比如身体或心理健康方面的风险，比如儿童对社区的概念和理解的风险，自信心和判断真正危险或者美好事物能力的风险。儿童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指出，孩子，特别是在童年中期的孩子，非常需要建立一个超出成人控制的自我领域，靠近家的城堡、藏身处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重要。耶鲁大学社会生态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在亲生物领域知名的思想家，史蒂芬·克勒特描述了在住家附近，特别是在自然区域玩耍体验的重要性。这种体验可以塑造孩子的认知成熟度，包括发展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和评价能力。儿童期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发展阐释和理解体验的能力，而这种体验则来自系统性的评估、客观的经验的证据。他写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儿童生活的其他方面能提供这种持续且多样的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不仅是对身体，而且是对头脑发展的固定的日常需求。1980年，当教育家和景观设计家罗宾·摩尔研究旧金山湾区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结合国际相关研究的综述，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不断增长的居民区及干线交通是限制孩子发展空间的一个普遍的最重要因素，从而限制了孩子对社区环境知识的了解，包括其自然特征及构成。其他的研究者也指出，环境恶化的公园和建造更大的房子，在里面塞满电子玩具和器件的潮流也是原因。根据我不够科学的预感，自1980年以来，对陌生人的恐惧超过了对交通事故的恐惧。这不是那种泛泛的担心，很多孩子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的隔壁邻居，没有机会去公园玩，没有机会欣赏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我曾与菲茨西蒙斯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度过一天，他们住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门廊前的秋千随风微微摇晃着，发出嘎嘎的轻响。斯沃斯莫尔是一个田园般的小镇，镇上有古老的树林、孩童和宽阔的人行道。贝斯·菲茨西蒙斯后来告诉我，这个镇上有一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树林和孩子。简而言之，这里应该是父母们最不用担心孩子会受到伤害的地方。可是贝斯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条街的尽头是一片树林。我常常早上6点就起床，去那里玩两三个小时，一个人采摘蓝莓，没有人担心我。现在，枪和毒品成了我们担心孩子遇到的最大危险。在外面有很多疯子，跟我们当年大不一样了。现在，伊丽莎白只是去大学后面的克拉姆西，我也让她带上狗，并保证她至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堪萨斯，人们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在宾夕法尼亚。有一位父亲这样说，我有一个原则，我要随时知道我孩子的去向，我要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哪所房子，在哪个广场，那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就是我的处事法则。我的两个孩子都听我唠叨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疯子。确实是这样，到处都有疯子。那些需要常年心理治疗的，那些该去蹲大牢的，都开着车在外面到处逛，他们的座位上放着枪，这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不会轻易就让我女儿一个人去外面的公园，大家都会警告你，别让孩子一个人待着。同样，在堪萨斯，一位开朗的中年教师难过地告诉我，恐惧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前几天我在机场排队，一个小孩子在我身边跑来跑去，向柜台后张望。他妈妈对他说，你想被人拐走吗？别那样跑来跑去。那时候我正排在他们后面，我心想，我看上去不像是个会绑架小孩的坏蛋呀。可是现在的大人们过早地把什么东西都告诉孩子，使他们失去了本该无知而单纯快乐的时光。现在我那些7年级的学生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不曾遇到的。当然，教给孩子一些明智的预防方法来面对陌生人是相当重要的，教他们如何拒绝可能的虐童狂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以一种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危险。当大人们告诉孩子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当前的社会正是极度需要跟他人交流的社会？那么，这种拒绝又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危害呢？芬克尔霍把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流行趋势称为视错觉。这是由普遍的社会焦虑、执法机构和失踪儿童团体缺乏经验的结合，加之媒体的煽动性宣传引起的。这样的恐惧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更不安全。1995年，一项害羞指出的调查报告表明，48%参加调查的人认为自己是害羞的，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增加了8个百分点。社交活动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临床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林恩·亨德森这样说，他对现状表示忧虑，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把他们的孩子关在屋子里，对他们严加看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会缺乏自信心，缺乏辨别能力，缺乏与邻里沟通和建立真正社交关系的能力，这是步入社会的一个障碍。过分的恐惧能改变一个人，而且能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它甚至能改变一个人大脑的思维方式。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社会性的恐惧倾向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想象一下，要是以后的孩子生活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这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公寓小区及被物业管理的部门住宅都被高墙、大门及监控系统包围着，连花草也不准种植。人们不禁会想，在这样的控制文化中长大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会如何定义自由呢？现在的家长都会买一种叫做全球定位系统的个人定位器，用来戴在孩子的手腕上。乍一看，这种个人定位追踪的做法，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尽力全力地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这种有保障的安全，至少很多人这样认为，带来的危险性代价更高。想象一下，未来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接受到电子追踪的命运，每时每刻任何地方都不能摆脱。这种高科技似乎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它同时也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成为一种健康社会的伪劣替代品。这种健康社会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活跃的社区，街上更多人性的眼睛，坦然漫步的孩子们。对陌生人的恐惧并不是家长们对孩子严加看管的唯一原因。现在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开始把自然当成敌人，自然被妖魔化，成为其他一些不容易辨认的恐惧对象的替身。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颠倒了吗？亦或是更精确地说是倒退了吗？早期的美国人对他们在自然界的生存概率并不乐观，当他们开始侵占树林中棕熊或者山野中山狮的地盘时，那些野生动物确实曾经向人类发起进攻。这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威胁。我们那些最好的公园曾经被看作是躲避城市病的避难所，现在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至少在媒体中是这样的。美国人对户外的安全感大大降低了，而且电影也强化了这种恐惧。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狼人与现在系列夏令营中杀人电影或者森林中拍的恐怖片《女巫布莱尔》的恐怖程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著名博物学家杰里·谢德正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帮助现代的青年一代进入自然。他说，每学期我都会邀请在梅萨学院上我物理科学研究课程的学生去拉古纳山天文台旅行。我要求学生们写一篇小小的报告，关于他们在途中学到的东西或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一年又一年，现在对这个距离圣地亚哥东部仅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了解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在这次旅行之前见过银河的学生更是稀少，大多数学生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有为数不多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旅行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学生甚至形容森林中的树木和恐怖片《女巫布莱克》中一模一样。自然界中确实存在真正的危险，但这种危险被媒体过分夸大了。现实世界跟媒体报道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在担心狮子、老虎、狗熊吗？这样的动物袭击事件是微乎其微的。担心西尼罗病毒？但是喜爱夜间灯光的蚊子在室内也能传播这种病毒。我们可能担心户外的种种风险，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孩子恰恰是在自己的家里就可能遇到更多的风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出警告说，室内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威胁身体健康的首要因素，比室外环境污染的程度要高2到10倍。 一个待在室内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毛绒地毯下面的有毒霉菌的感染，或受到房间内的害虫身上携带的细菌或者过敏源的感染，或受到一氧化碳、铅尘等的危害。现在这些新的封闭式的建筑中，过敏源水平比过去那些老建筑结构要高出200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密切关注身体健康的这一代家长却正在抚养一代体质十分脆弱的孩子。2/3的美国孩子达不到基本的身体素质测试要求，6到17岁的孩子中有40%的男生，70%的女生最多只能做一个引体向上。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哪里是最危险的地方？户外、森林、田野中吗？还是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就像书中说的一样，作为家长，我们需要直面恐惧。把自然妖魔化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心中的恐惧到底带着我们去了哪里，是让孩子更坚强了，还是让他们更虚弱了呢？我们对孩子的爱到底够不够理性？过度的保护对孩子并不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阻碍我们的孩子走进大自然呢？让我们一起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找到答案。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